船在一座有座古塔的小镇停了下来。飞青跳下船来，付了两条船的钱。船主接了钱，不住地偷看如韵。如韵抱着儿子，毫无表情地站在码头上，看着飞青付钱。飞青付完了钱，走到如韵身边，轻声地招呼她跟着他走。他神秘兮兮的举动让如韵感到不自在。穿着制服的飞青自顾自地在前面走着，如韵犹豫了一下，抱着儿子跟了上去。走出去了一截，如韵猛地回头，发现那两名船主正冲着他和飞青的背影说着什么。虽然是穿着制服，飞青仍然没有个当兵的样子，他急匆匆地在前面走着，不时地回头看如韵一眼，看他是否跟着自己。他们走到了街上，路过一家裁缝店，飞青迫不及待地一头扎了进去。如韵没有跟进去，他就站在门口，看着里面正在和裁缝说话的飞青。飞青向裁缝买了一件长衫，又买了条西式的裤子，立马就在裁缝店里对着镜子把衣服换了。一边换，一边回过头来对站在门外的如韵笑了笑。从裁缝店里出来，飞青的精神面貌已经完全变了。走到如韵的面前，他原先那种鬼鬼祟祟的神情再也不复存在。他笑着逗了逗如韵手上的儿子，说这下好了，他再也不怕别人看出什么破绽来。如韵问他怕看出什么破绽，飞青一路走一路神秘地笑着，走到无人处停下来，油腔滑调地说，当了逃兵这还不是破绽？如韵怔了怔，飞青继续说，我早就想跑了，要不是这次为了救你脱离虎口，这还下不了这决心。如韵又一怔，他终于明白自己原来只是希望飞青帮助他逃走，现在的事实是他的这一要求真的让飞青当了逃兵。飞青手上似乎很有些钱，他们找了一家馆子美美地吃了一顿。如韵后来才知道，这是飞青带在身上准备替公家购物的一笔公款。上完馆子，飞青又领着如韵去找住宿的地方，居然找到了一家名叫美庐的小旅馆。从外表看就不像是个干净的地方，好在飞青和如韵都是吃过一番苦头的人，也不太挑剔。如韵注意到了飞青只开了一个房间，旅馆老板拿着钥匙替他们开门。飞青大大咧咧走了进去，满意的点点头。旅馆老板开了门，傻坐在那儿等候吩咐。飞青说，没你的事儿了，你去吧。旅馆老板笑呵呵地不肯走，说，二位想吃点什么，我这叫人准备去。飞青不客气地说，我们已经吃过了，你呢，该干什么就干什么去。旅馆老板讨了个没趣，陪着笑脸走了。如韵这时候已将儿子放到了地上。小家伙到了陌生的地方有些认生，拉着如韵的裤子不敢离开一步。飞青走到窗前，用力把窗子推开，回过头来一本正经地说，今天好好歇歇，明天又得辛苦一天。天黑前，飞青说是要到街上去走走，顺便再打听一下明日的行程。他出去以后，如韵叫伙计送热水来，十分认真地洗了洗，洗完了又让伙计将竹壳的热水瓶灌满，以备飞青回来使用。老式的竹壳热水瓶让如韵感到一种久违的亲切，自从离开梅城以后， 热水瓶竟成了稀罕之物，用热水都是随烧随用。记得过去在梅城读书时，常常嫌乡下来的女学生不爱干净。如今，如韵已成了地地道道的土包子，因为她当年的女同学虽然来自农村，但都是有钱的地主家的千金，而她成了王呆子的老婆之后，和村妇已没有任何区别。如韵住的房间在二楼，梳洗完了，如韵抱着儿子站在窗口，看着窗外的街景，百无聊赖地等待着飞青的归来。夕阳下的街景很好看，仿佛都涂上了一层金黄的颜色。空荡荡的旅馆里，似乎也只有他和飞青住的这个房间有人。刚住进这房间时，如韵就闻到这房间里有一股很不好闻的气味。飞青并没有立刻回来，天说黑就黑下来，如韵点上了灯，他的儿子已经习惯了陌生，十分调皮地在两张小床上爬来爬去。无事可做的如韵便端着油灯去欣赏那些画在墙壁上的字画。这时候门外传来了脚步声，飞青回来了。如韵急忙去开门，飞青抱了一大堆吃的东西在手上，一进门就说明天的一切都安排妥了，他已经雇好了两顶轿子，没想到这里的轿子这么便宜。如韵说，你跑哪儿去了？怎么到现在才回来？飞青很严肃地说，我没出去多长时间呀。说完忽然笑起来，又有些轻薄地说，怎么怕我把你扔在这儿不管了？你想想看，我舍得吗？如韵让他说的不好意思，飞青也觉察到了，他若无其事地将吃的东西分给如韵母子。飞青洗脸的时候，如韵的儿子已经睡着。洗完了脸，飞青又将洗脸水倒在脚盆里，再兑上一些热水瓶里的热水洗脚。如韵看着坐在床沿上洗脚的飞青，他的影子印在墙壁上，黑黑的，大大的，不时地动一下。俩人无话可说，此时此景，同是天涯沦落人的孤男寡女，彼此都感到有些别扭。飞青洗着脚，突然将头扭过来，一本正经地说，他所以安排两个人住一个房间，完全是本着节约的原则。如韵听了也不去戳穿他，因为飞青一路上花钱一点儿也不像节约的样子。他只觉得飞青这时候说这样的话，反而有些做贼心虚。这一夜，如韵是合衣而睡的，他还是觉得被子太脏，一股臭烘烘的味道直往鼻子里钻。飞青并没有做出什么过分的举动。夜深人静，如韵有些睡不着，外面传来一阵阵狗吠。如韵忽然想到自己很久没有听过夜里的狗叫声，不是他生活的地方不养狗，而是他已经习惯半夜里此起彼伏的狗吠。只有在不眠的夜晚里，人们才会用心地去听外面的动静。如韵想起了自己初到解放区的那几个晚上，想到了凡事喜欢做主的琼瑶，想到了憨厚的老陈和善用心计的张平。儿子的呼噜声在他耳边轻轻地响着，如韵情不自禁地用手去抚摸儿子。儿子凸起的脑门让如韵想起了他不愿想到的李怒。李怒是促使他逃离王呆子最直接的原因。他害怕李怒会去找他，害怕李怒又一次找到自己。自从抗战结束，他一直在避免想起他， 他实在不敢去回忆那些已消失的情景，他不敢又不能不回忆那些逝去的往事。他和李怒初次在小河边相遇，他第一次被朱大姐提及到婚事，有些尴尬和茫然的新婚之夜，骑着白马一次又一次的相会，有时候是他去，有时候是他来，白马在灰色的夜幕中驰骋着，嘚嘚的马蹄声划破了夜空。如韵和飞青几乎是沿着他们去解放区的原路返回梅城，一路都是庆祝抗战胜利的喜庆气氛。交通仍然很不方便，许多地方不通车，通车的地方不是一天就一班车，就是干脆没完没了的晚点。好在飞青身上的钱足够，到一地方先捡好旅馆住下，然后称心如意地吃一顿。飞青又成了潇洒的公子哥，大把的花钱，眼睛都不眨一下。如韵有时候提醒他一声，飞青说，用了再说，要不这钱留着也没用。他们在一起出走的第二个晚上睡到了一张床上，一切发生的都很自然，就好像他们已经是夫妻，就好像事前已经约定好了。如韵在事后流了半夜的眼泪，眼泪情不自禁的就淌了下来。他想自己连王呆子那样的男人都接受了，还有什么理由拒绝飞青？飞青曾是第一个让他心动的男人，他当年跟着琼瑶去解放区，怎能不说这里面没有为了飞青的缘故？他如今和飞青这样，也不过是绕路弯了一个大圈子。不少过去的情景在返回梅城的途中又一次次再现，没有那么多的减分锁和封锁线，可是当他们进入国统区时，仿佛又回到了战时状态。宪兵对解放区来的人反复盘问，甚至对如韵刚会走路的儿子也进行了搜身。终于坐上了火车，如韵发现离他不远处坐着两位年轻的国军军官，穿着美式军服，卖弄地和邻座的两位年轻小姐说着笑话。如韵听不见他们在说什么，只听见那两个年轻小姐咯咯咯笑个不停。两位年轻小姐打扮时髦，细细的手指在空中舞着，嘴上涂着血红的胭脂，身上旗袍两侧的叉开得要比如韵身上那件高出许多。飞青的眼睛不时地盯着他们看，毕竟是离得远了些，要不然他早就和他们说上话了。飞青对女孩子永远是特别的注意。火车驶进梅城车站的时候，如韵有一种如入梦境的恍惚，他仿佛又见到了那些早已消失了的场景。梅城火车站曾经是城市中最繁华的地段，如韵不由地想起了十多年前，女校的学生列队站在站台上，欢迎从128淞沪战场上撤下来的伤员。那时候的如韵还是个小姑娘，他只记得自己跟着别人使劲地挥舞着彩色纸做成的小三角旗，不停地挥着，大声地喊着什么口号。火车站总是最能体现出时代特色的地方。如韵记得日本人进入梅城的第二周，就在火车站附近最显眼的一道长墙上写着“日中亲善”四个大字，大字底下画着一群拿着小旗子做舞蹈状的小人儿。这幅巨大的宣传画如今刚刚涂抹掉，因为出了火车站， 如韵的第一印象就是有两名工人正站在脚手架上重新绘画。如韵抱着儿子站在出口处发怔。飞青找黄包车去了，他跑错了方向，前脚走，后脚便有几辆黄包车过来兜生意，耽误了一会儿。如韵和飞青终于一人坐上一辆黄包车离开火车站。黄包车穿过如韵熟悉的街道，直奔飞青的三姐家。在一个十字路口，如韵所坐的黄包车慢了一步，结果被一支庞大的送葬队伍把他和飞青隔开了。飞青已发现他掉了队，正歇在街对面等着他。如韵慌乱的眼光找到了飞青，心烦意乱地盼眼前的队伍快些走完。肯定是什么有钱的人家在出殡，近乡情怯的如韵越是心焦，那声势浩大的送葬队伍越是不肯爽快地就走过去。那口巨大的棺材仿佛总是在如韵的眼前晃悠。早在到达梅城的前一天晚上，飞青就和如韵说好，到了梅城，他们直接去飞青的三姐家。飞青的三姐夫在银行里做事，是一个本本分分的老实人，自然十分欢迎他们的到来。由于飞青在介绍时把如韵说成是他的妻子，飞青的三姐夫丝毫没有产生什么疑问，倒是飞青的三姐梅朵一眼就看出了破绽。他憋了两天，到了第三天把飞青叫到一边审问。飞青禁不住他连哄带骗，很快就从露馅到彻底交代。梅朵掌握了确凿证据，在吃饭桌上故意轻描淡写地说，其实你们只管住在这儿好了，根本用不着扮演假夫妻这出戏。如韵感到无地自容，飞青也没想到梅朵会这么说，当时就要和他急。三姐夫一个劲儿地在中间做老好人，梅朵索性撕破了脸，说他的眼睛里掺不了沙子，说飞青的脾气完全是让大姐琼瑶给宠坏了。他说这是他的家，自己想怎么说就怎么说。如韵很平静地等姐弟俩吵完了，一个人带着儿子躲进房间里去垂泪。飞青赶紧去劝他，如韵平静地说，你三姐也是为你好，你别说了，求求你为我在外面租一间房子行吗？算是我求你了，求你今天就去办。于是飞青在外面租了一间房子。如韵的父亲有一家小铺子，他的生母早就死了，后母的一张刀子嘴远比飞青的三姐梅朵厉害。如韵不想回家去领教后母的讥言冷语，他害怕他惹不起躲得起，还是不见面为好。飞青要和如韵一起住，如韵先是不答应，飞青一定要坚持，如韵也只好打开天窗说亮话。他告诉飞青，他要是真想待在他那里尽管待下去，什么时候腻了想走就走，他已经为他做了许多，如韵不想再拖累他。飞青说，如韵，你不要说这样的傻话，我是真喜欢你。如韵说，我说的不是傻话，不管是不是真喜欢我，你这样对我，我已经心领了。飞青急着要发誓，如韵上前捂住了他的嘴，不让他说下去。如韵和飞青便算是正式同居。飞青很快就在公路局找到了一个工作，这工作是通过三姐夫一个朋友找的。那朋友名叫许浩，是梅城最大的一家医院住院处的处长，门道广，路子粗，很随便地打了个招呼，飞青 便去上班了。等拿到了第一个月的薪水，飞青在天然居宴请许浩以示谢意，让三姐梅朵夫妇作陪。梅朵不愿意见如韵，找了个借口推脱了，结果到时候坐车来的只有三姐夫和许浩两个人。三姐夫替梅朵圆场，飞青板着脸说，好了，不说了，他不来拉倒，没他一样喝酒吃饭，用不着求他。这天然居仍然是许浩的熟人开的，老板一见客人中有许浩，便忙不迭地过来敬酒。许浩带老板走了，轻声对飞青说，一会儿付账由他去付。飞青说，说好是我请客的，怎么你来付钱？许浩说，不是我付钱，是我帮你付钱，你知道我有办法让老板便宜一些。果然便宜的几乎是白吃。吃完回家，飞青羡慕地对如韵说，想不到许浩有那么大的能耐。如韵不想谈论这话题，她心里还残存着对梅朵不来赴宴的不痛快，对许浩也没什么好感，因为他总是色眯眯地偷看她。飞青在外面也喜欢盯着别的女人看，可是她从来不流露出那种猥琐的色眯眯的神态。